A story is told.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一个饱经战火肆虐的城市里面，有一座巨大耶稣基督的雕像被严重毁坏。居民在瓦砾里面找到这个雕像的时候，非常之难过，因为这个雕像象征着他们对神的信仰。一些专家修复了雕像的大部分，但手部的损害太过严重，因而无法修复。有些人建议找雕塑家来重新雕塑这双手，亦都有人建议保持现状，作为这个战争悲剧的永久纪念。最后，这个雕像维持了没手的模样，但镇上的居民在这个雕像底部放了一块牌，而这块牌上面写着简单的话：基督没有了双手，但我们有。这个故事发人心醒，当我想起救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他伸出双手的样子，他伸出手去安慰、医治、祝福和爱人，他同人交谈从来都不会趾高气昂，他爱谦卑温顺的人，同他们同行，救助他们，带给他们希望和救恩。如果基督他活在今日，他都会做同样的事情。身为他的门徒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，我们应该都要做同样的事情。在这个美丽的复活节早晨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转向耶稣基督，这一位以色列所盼望的救主和世界的光。只要我们效法他完美的榜样，我们的手就会成为他的手，我们的眼会成为他的眼，我们的心意会成为他的心意。我对教友为人服务的举动深感敬佩，每当 听到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无限的爱心，我的心就充满了感激和喜悦。你们是照耀这个世界的光，世人都会知道你们的良善和爱心。令人惋惜的是，我们有时会听到教友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教会而感到沮丧，结果就是不来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无法感到家的感觉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当时德国破产，有很多挨饿和生病的人。我记得在盐湖城总会运来人道物资，直到今日，我仍然记得那时那些衣服和食物那些味道。当时有些人因为物资而加入教会，有些教友会看不起这些新的归信者，甚至给他们一个绰号，而这个绰号就是罐头摩尔门。他们不喜欢这些新教友，以为他们得到物资、得到温饱的时候就会离开教会。有些人的确离开了，但很多人都留下，他们来到教会品尝到福音的甜美，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温馨拥抱。这些留下的教友找到一个家，现在过了三四代了，很多家都可以将他们和教会的渊源追溯到这些归信者里面。我希望我们会欢迎和关爱神所有的儿女，包括那些穿着、外表、言谈或者行事和我们都不一样的人。 令人觉得自己有缺陷是非常之严重的一个罪。让我们伸出我们欢迎的手，让我们以人道、爱心、仁爱来对待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，使我们感觉到一个家里面的温馨。当我们想论断人的时候，要想一想下我们的救主，祂爱世人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好吸引所有的人归向祂。并且祂说，大地各端的人啊，到我这里来，愿所有的人一律享着同有的权利，没有人被禁止。我读经文的时候，我都会见到一些被救主强烈谴责的人，多数那些人都是因为财富、影响力或者自以为正义而自视甚高的人，非常之骄傲。有一次，救主他教导了一则比喻，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祈祷，一个是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税吏，他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随着空说，神啊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都需要神的慈悲。在末日的时候，当我们被叫到神的审判栏之前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会被神去宽恕吗？难道我们不想被救主拥抱吗？当我们用希望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他人的时候，才是正确合宜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接受罪和忽略罪邪恶，不过我有时觉得我们因为太热心，反而分不清楚罪和罪人的差别。我们急于评论，缺乏同情。我们在近代启示中了解到，在神的眼中，灵魂价值是大的。我们无法衡量他人灵魂的价值。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天父所珍惜的人。我们一旦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会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待我们的兄弟姊妹。有一个妇人曾经说过，我终于明白，我就好像一张$20的旧钞票，就算我有几污糟、几烂，我仍然都是一张$20的钞票。我有我的价值，虽然我看来可能很污糟、很不值钱，可能我已经被很多人用过，但我仍然是值$20。请谨记于心，令我们怀着爱心和其他人去敞开我们的心，伸出我们的手，因为每个人都走在自己困难的道路上面。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被召唤来支持和医治，我们不是来指责他人的，我们被命令和爱者同爱，安慰需要那些安慰的人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不应该为受苦的人是咎由自取。复活节是纪念救主最好的日子，他甘心乐意地为我们所有的人去承担痛苦、疾病和苦难，甚至我们当中一些人，虽然他们是自找痛苦， 在箴言里面读到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愿我们随时都充满爱心，愿我们可以在兄弟姐妹遭逢逆境的时候，去真心地去帮助他们。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传说，讲到两兄弟亚伯兰和心理，他们共同耕一块田，他们协议要一起努力和平分一半收成。有一晚，心理辗转难眠，他觉得对亚伯兰很不公平，因为亚伯兰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儿子要养，如果只得一半的收成，实在对他太不公平了。于是心理他静静地走到田里面，将自己收成的三分之一放在亚伯兰那堆收成里面，然后他就回去睡觉，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件事。同一个时候，亚伯兰他都睡不着，他想起可怜的心理，心理他孤独一人，没有儿子，没有人帮他做事，他这么辛苦一个人去做事，亦都只得一半的收成，这就太不公平了。所以亚伯兰他静静走在入田里面，将自己收成的三分之一放在心里那堆收成里面。第二朝，当两兄弟回到田里面的时候，都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收成和前一晚是一样那么多。当晚两兄弟他们重复了前一晚所做的事，但是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对方，他们见到彼此的时候不敢相拥而入，无法言语，因为他们的心充满了爱和感激。这个就是爱的精神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为他人谋求幸福，希望他人怎样对待我们就怎样去对待他人。真正的爱是需要付诸行动的。我们成日可以将爱挂在我们嘴巴上面，我们要用诗词、用歌唱、用讲道来去鼓励这个爱，但除非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明，否则我们所讲的东西都只不过是明的锣、响的钹。基督不单止去讲论爱，他亦都在他每日生活里面加以实践。他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去拯救那些失落的人，他没有将这些 实际的工作去指派给其他人做，而自己不去做。他亲力亲为，他除了教导之外，还同我们示范如何援助软弱的人，扶起垂下的手，坚固无力的膝。基督知道怎样去完美地施助他人。救主伸出双手的时候，被他施助的人都得到提升，最后会变得更加美好、更加坚强和更加良善的人。如果我们是基督的手，我们都需要 去做同样的事情。救主揭示了我们在生活、家庭、知会、社区里面完美的优先次序。他说，爱是最大的诫命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力的总纲。我们可以花时间去思索生活的细节和常规，但如果我们去忽略了这个最大的诫命，我们就会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就好像无雨的云彩，随风飘荡，亦都好像不结果子的树一样。如果没有对神和对兄弟姐妹的爱，我们的教会只不过是徒具形式，没有实质的内涵。 冇爱，我哋嘅教导又有咩用呢？冇爱，传教士、圣殿同福利事工有咩用呢？因为爱，天父创造咗我哋嘅灵体。因为爱，我哋嘅救主到赫西马尼园献上自己，去救赎我哋。基督纯正的爱是救恩计划最伟大的动机。爱是幸福的来源，是治愈病痛的鲜水活泉，是希望的珍贵根源。当我们怀着基督般的爱心去同人伸出援手的时候，美好的事情会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的自己本身的灵会得到医治，更加精炼，更加坚强。我们会更快乐平安，对圣灵的低语更加敏锐。我全心去感谢天父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我也感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，感谢耶稣基督去行事为人的榜样，纯洁无私的牺牲。我非常非常之高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活着，他回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他为世人复兴了他的权柄和福音，他树立了完美的典范，令我们明白到做人的道理。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和每一日，当我们虔敬去沉思赞叹救主拥抱我们，安慰我们同埋治愈我哋方生息嘅时候，愿我哋都要承诺成为基督嘅手，令其他人能透过我哋而感觉到耶稣基督赐我嘅拥抱。奉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。